北京天津部上海后尘，连经济国司都婉转批评动态清零。安全对话峰会期间，中俄轰炸机联合侵扰，日本官员斥责中共是流氓。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聚集抗议要回屋企，北京市民说对他们的期望是觉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6号星期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国大陆疫情多点爆发之后，中共当局实施严苛管控措施，坚持所谓动态清零，带来严重的民生灾难。上海仲未完全恢复正常，北京天津已经再步清零后尘。近日就连过去一直吹捧中国经济、唱衰美国，被视为是习近平经济国师的陈毅夫，也都公开批评中共的动态清零，外界戏称连国师都反了。5月18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参加中信出版集团举办的《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新书分享会。他在会上面发表了《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与应对》主题演讲。对于中国国内形势，林毅夫表示，从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比较大的下滑。这个下滑是由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造成的。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延续到今年，都是在一个下滑的周期当中。他指出，由于疫情影响，上海自2月底实施分区封城，更加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全国其他不少地方也都在加强疫情防控措施，目前北京的情况也都是这样。林毅夫强调说，封控的动态清零举措必然影响到生产、投资、消费各个方面，我们的经济全面放缓。根据这种状况，今年的 5.5% 的增长目标能不能够实现，面临新的挑战。疫情方面，林毅夫说，疫情防控是当前最紧急的挑战，也都说动态清零政策是对的，但是他认为落实上面要科学、要有效，不能够层层加码。另外，林毅夫提到习近平的平台治理、双碳目标、房地产等等政策，他指出习近平将这些责任推了给执行层面。而对于习近平共同富裕政策，林毅夫亦都认为要讲清楚怎样落实，不要被人认为是针对富人。时政评论人士岳山对大纪元分析说，御用专家林毅夫这一次的言论是罕见的，那是因为动态清零政策影响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他亦都不敢过于硬挺当局。不过在习近平亲自说要同否定清零政策言论作斗争的背景之下，连林毅夫都要变相做出另类表态，可能说明中共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目前北京疫情持续，虽然北京没有进行全市范围的封城，但是出现确诊病例的通州区、海淀区、丰台区、房山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等等区域已经处于严格封控状态。官方要求严控封控区和管控区，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人员足不出户，居家办公人员坚持非必要不流动、非必要不外出、不聚会、不串门、不出游、不扎堆等等。其中南新园小区只是因为有26宗阳性，区内至少5000居民在5月20号漏夜运走隔离。官方还威胁居民，如果不服从将会受到惩罚。根据网络25号热传的最新短片显示，北京市海淀区内部传达正在凤凰岭紧急建设2000间隔离点，预计6月6号完工，隔离的房间可能会增至5000间。另外，比邻北京的直辖市天津5月25号上午也都突然宣布，从当日零时起，天津和平区实施全域静态管理，暂定三日。静态管理期间，全区实施非必要不流动，同时全域实行交通管制。 5月24号就在日本举办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际，中俄两国的四架轰炸机在日本列岛周边上空编队飞行，紧接着北韩亦都在25号发射三枚飞弹。对此，日方批评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的挑衅行为，更加有议员直指中共是流氓。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24号表示，当日中俄战机接近日本领空之后，日本战机紧急起飞，实施警告和驱离任务。岸信夫指出，中俄在四国举行峰会之际，在日本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具有向主办国示威的企图，这个比过去更加具有挑衅性。自民党外交部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25号亦都表示，这种行为明显是针对主办国日本而来，证明中共信奉武力是流氓国家。对于中俄展现出共同战斗的态度，岸信夫表示，中共采取什么行动不免令人担忧，亦都不容忽视。佐藤正久认为，对于这种异于常规的示威活动，日本不单止要提出抗议，而且已经到了根据国际法采取行动、展现毅然态度的阶段。他强调，日本绝对不能够成为温水煮青蛙，应该仿照美国在南海进行的航行自由作战，派遣自卫队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和鄂霍次克海峡对抗中共的军事压力。另外，对于25号上午北韩发射三枚飞弹的行为，岸信夫再度召开记者会，指出北韩此举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够容许。并且批评说，在疫情不断扩大的情况之下，北韩不顾百姓的生命和生活，仍然持续开发核武和飞弹，日方已经透过外交途径向北韩提出抗议。西方主流媒体5月24号相继报道新疆警察档案，大量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审讯、虐待的信息呈现在国际大众面前。在中俄被定位为邪恶族心的背景之下，这个会引发国际社会怎样的反应，目前各界还在观望。但是美国和英国已经在当日公开表示，文件细节令人震惊，他们将矛头指向了中共高层。德国学者、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5月24号发布长篇报告，公布一批被称为新疆警察文件的机密官方相片和文件，从内部揭示新疆拘留营的面貌。这一批资料是不明黑客从新疆喀什梭库县和伊犁州特克斯县公安局的电脑系统取得，是迄今为止新疆拘留营内部最大规模的外泄内容。部分相片显示，多名手持木棍的守卫押送一名戴着手铐、脚镣、头上套住黑布袋的人，亦都有相片显示多名着住迷彩服的武装人员用突击步枪指住被黑布袋蒙头的囚徒。还有2018年9月25号特克斯县拘留中心的一次防暴演习，演习持续了4分钟，先是7名警察制服一个人，被制服的人被套上头罩、手铐，脚上面还套了脚镣。4点32分被制服的人戴着手铐坐在老虎凳上面接受审问。法国世界报指出，这些做法在2015年就已经被联合国认定为酷刑工具。文件更加显示，前中共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在2017年一次内部讲话入面下令，看守人员可以对试图逃跑者果断开枪，先击毙再报告。BBC 更加根据这一份文件特别制作互动专页，详细披露2800多名被关押人士的相片等等资料。当中最年轻的囚徒只有15岁，最年长的已经73岁。文件还包括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2018年的一次内部讲话。当时赵克志提到，习近平直接下令扩建拘留所。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我们对这些信息和图像感到震惊，很难想象这些镇压、监禁、发动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系统性行动， 我来自得到中国政府最高层的许诺和庇护。英国外相卓惠斯发布声明，形容这些细节令人震惊，并且以骇人听闻的迫害形容中共对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他强调，英国将会同国际盟友通过制裁中共官员，宣布应对强迫劳动的措施，以及在联合国谴责中共来追究责任。之前就有观察人士判断，习近平错过政治改革良机，将中共视为自己权力的来源，最后被迫为中共的百年罪恶承担责任。新疆事件就是一个例子。5月23号夜晚，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夜间举行大游行，抗议学校封控，并且向学校提出允许学生返乡、延期考试或者改为线上考试等等要求。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民李先生。李先生认为回家是学生的自由，他们不是军人、不是警察，也都不是公务员，为什么不让学生回家？这样不是在这里激起民愤吗？中共作恶多端，皇天饶过谁？在被问及校方这么快就同意学生诉求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六四将近，担心因为封控导致矛盾引发学潮的时候，李先生长叹一口气，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经过这十几年的教育，他们不怕学生再反抗了。现在学生里面已经没有政治了，有的就是怎样学习、怎样生存，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学习里面只能够那些给他们学的东西才有，这个是大陆教育悲哀的地方，也都是我最悲哀的地方。几十年了还是这样，他们就好像鸭一样被强行喂养，而不是去觅食，去寻找自己想知道的知识。实际上这个是政治体制所需要的，作为大陆人是很悲哀的事情。想当年孙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说话，国家乃人人之国家，并非一党一派一人之国家。希望这些学生觉醒，从他们被教育的东西里走出来，关心一下社会，关心一下时政。因为这个国家需要他们，民族更加需要他们。觉醒，这个是我对他们的期望，同时也都是对所有人的期望。据随后网络传出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在5月24号发文同意学生自愿返乡。又有一名俄罗斯高阶将领阵亡，63岁的俄罗斯空军前少将卡纳马特·博塔舍夫驾驶苏-25战斗机坠毁，这个是目前已知俄军损失的最高阶飞行员。据 BBC 24号报道，乌克兰军方透露22号在卢甘斯克地区击落一架苏-25战机，飞行员未能够成功弹射。有三名前下属证实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前少将博塔舍夫。博塔舍夫在退休之前曾经担任一个航空团的指挥官，同时亦都是追击首级精锐飞行员。据俄罗斯国防部说，训练这样的飞行员需要10到20年，耗资大概$800万。博塔舍夫1959年出生，极其热爱飞行。2012年因为未经许可驾驶苏-27，结果在特技飞行的时候战机失控坠毁。博塔舍夫虽然弹射逃生，但是被判4年缓刑以及500万卢布罚款，也都被迫提早退伍。他为什么会在63岁的时候出现在乌克兰战场，目前仍然是一个谜。不过自3月份开始，俄罗斯军方就积极征召退役官兵重返战场。目前至少有9名50岁以上将士在乌克兰阵亡。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